就是说老年养孩子有些不同的，到你老年养孩子就会发现你的孩子没有找你所想象的这种的生活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所以你在中年的时候呢，都有好多的理想。我们到了美国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位姊妹找我那人，哎呀，您姊妹啊，你这么多孩子哦，你在美国养育儿女应该怎么样？应该怎么样？怎么养的了？哦，很好，我都直笑。他还没结婚呢，都是理论的了，书本上看来的了，这些书本我们都知道了，用起来不灵的了。乖的孩子很灵的，不乖的孩子不灵的。那我不知道你们关不关系，关孩子不关孩子。所以我自己呢，现在已经是态度改变了，我不喜欢老实孩子，我喜欢调皮孩子。调皮孩子有出息，老实孩子拼命用功的。哎，这我到美国了，都是常常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孩子皮得不得了，说妈妈呢，说明天你看我这个孩子怎么办？我说你这个儿子啊，打起来，要不做总统，要不做土匪，不做老百姓。有一些孩子啊，总统也不会做的，土匪也不会做的，是老百姓的。但是你的孩子啊，到底长到做从总统或者做土匪的，看你怎么教他。所以那一些呢，不调皮的孩子容易养，调皮孩子不容易养。能够把调皮的孩子啊带到一个光景，把他的天赋能够发展的出来的。所以你们都知道，我们有十个孩子，最调皮是我们老二。我们老二调皮到什么程度啊？三岁的我们在台中，在二楼从一个窗口爬出去，从另外一个窗口爬进来，楼下邻居看吓死了。八岁我们在台北，我们走仁爱路三段了，我们不让他在马路上，他有一次到马路上看见卡车来了，挡在马路当中，司机刹住了，站起来，你敢不敢压我？哦，害得我那个是心脏病了。哦，真正是调皮了。现在做事情非常棒，现在他是核子发电厂了，全美国的核子发家都知道他了，他的名望到全世界了。有一些核子发家的问题了，都来打电话来找他的。那这是什么？调皮孩子。这个孩子当然了，如果不到美国来不得救的话，你是火烧板。那你们在大陆来不知道好什么叫火烧板，惯流氓的地方去了。到美国来的时候啊，过了五个月信主了，完全改变过来了。所以这个的调皮和聪明的光子应用在正面了。他不光现在工业上面做得非常好，并且他所在的教会的教会呢，主要是他在负责的，那个服侍主的。所以这一个的难处是什么地方呢？难处乃是那一些不像你们所理想的光景的情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那弟兄姊妹啊，我不是跟你们刚才讲做人，我也不是这个在跟你们讲我家的孩子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序言，好吧？我不是跟你们聊天了，时间很少啊，所以这今天要跟你们讲的。我们的题目啊，你们都已经有了啊，乃是使徒保罗的遗证。你问个稍微资格老一点就知道了，这句话那是从英文中翻出来的。遗证两个字，我们中国很少用的。那到美国来的时候呢，美国人中间有一些的词句，我们中国平时不太用的，有非常好的意义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中国的文字非常的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圣经中所有的字都有合适的中国词把它翻出来的。我到印度尼西亚去了，他们告诉我说，圣经一些字啊，要翻成印度尼西亚的时候，印度尼西亚没有这个词的，翻不出来的。那我中国的话呢，差不多都能够翻出来的。但是美国人当中，少数有这个词，中国人是没有办法翻的。Lexis 这个字，那这个 Lexis 字啊，我有多方面考虑了，看了好几本的字典，都没有合适的那个表达。我以后选到一个了，就遗证。那这个 翻这个词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？我先跟你们解释一下，我1969到美国来的，我有18年，每一年一个月有10天到各个查经班里头去。那个刚刚查经班在美国开始，你说查经班在美国开始，主要是台湾那个学生，是1965开始的，是明尼阿波斯头一个查经班开始的，就有10几个人就是了，那慢慢就扩展出来了。那么我69年来的时候了，查经班都已经开始扩展出来了，所以我从一个月有10天到各地去的。一个月有10天到各地去了，纽约州的北边有5个查经班，都还没成为教会了。那我2个月去一次，里头有一个城叫 Rochester 啊，不是你们这里 Rochester。那 Rochester 的话，有2个大公司那边，一个 Xerox， 一个 Kodak， 是吧？所以这样呢，有大的这个工业公司嘛，中国学生就好多了，在那里做事的。我有一次到里头，有一位姓李的弟兄家里头去，香港来的。看见他家的 family room 的好多照片，一个墙的20几尺长的墙的全是照片。哎呦，我说这么多照片呢、啊，从哪里找的？他说刘弟兄啊，我的儿子高中毕业了，快要进大学了，一进大学抓不到了啊！我跟你们讲儿子讲要有儿女啊，一进大学抓不到了。是我抽着他高中毕业买一个 trailer， 从 Rochester 开到各地，一直到 Vancouver， 1个月半的时间。他说我是1个月半的时间呢，带着全家了，主要是为了那个儿子的，因为他已经大学了，去了照了好多的照片了，给他一个深的一个印象。我们非常宝贝家庭在一起聚集的。我们非常宝贝家中有爱，把家中的团聚下来了，这就是什么 Lexi。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了没有啊？我再跟你们讲个故事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加州看那个 Hearst Castle， 有几个人看过了？报社的你去过了啊？很少人去啊。哎呀，你们在美国太时间太短了，你美国要去的话，到加州啊，一定要去看 Hearst Castle。旧金山开车下来大概2个半小时，在山上的，他的 Mandel 大门呢、啊，在马路旁边，大门一进去，他的 driveway 5个mile 呀、啊，然后到山上去了，一到山上去了，到那个地方啊，先看这个游泳池，呼，非常漂亮，干干净净的，一边有些雕刻。这一边呢有一个的廊子啊，廊子有几根的石头柱子。那我的儿子就住在那里附近的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去看这个几个柱子吧，第3世纪的柱子，欧洲的，用过来的，放在那里。”一进到他房子的里面呢、啊，都是一些艺术品，都是真的艺术品，都是仿的艺术品了。无论是大厅也好，客厅也好，饭厅也好呢，都是艺术品的。那么我是不大懂的，看得很好，好在哪里我也搞不清楚的。最后呢，他有几分钟的电影，这电影啊很久受感动。什么电影呢？这个赫斯的这一个人呢、啊，是那个报社的大老板，那个赫斯的，他的爸爸是当初到加州去讨银子的，开金矿银矿嘛，发了财了。然后啦，结了婚啦，有了孩子，所以这个现在的那个报社的赫斯的，他12岁的时候，他的妈妈带他到欧洲，到了法国，到了意大利去看重建时代的艺术品。这样看过了之后呢，回来了。电影说到这个的孩子12岁，在他家的院子啊，有个树枝倒下来的。坐在倒下那个树枝上的石像，非常深的印象。欧洲的这个艺术品，12岁下的志向，如果我事业成功，要把欧洲艺术品带过来。所以他的妈妈呢，陪他去到欧洲呢，留在他里面的 Lexi， 懂了吗？所以我有这个缘故了。我看见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跟老二讲了，哎。 老二啊，你的孩子才十岁还不要紧，你十二岁一定要把你的孩子带到中国大陆去。我们中国昨天也讲过了哈，很奇怪的，我们中国的学生在美国的看见美国的同学觉得很差，在东南亚的无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，我是中国人，哎呦，我手指都好高的了。所以我告诉他们呢，我79年头一次回到中国，我生在上海的，我离开之前都没有到过北京，79年我回去到了北京去了，一到长城上面，哎呦，就是感觉很好了，一到了故宫了，哎呦，真的很好了。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呢，对着弟兄姊妹讲了，我去过北京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，我在上海长大的是西方社会，我在日本呢是日，我到台湾是日本社会和西方社会的，我没有一些是中国老的文化的，到了北京才看见中国老的文化的。所以我到了北京的时候呢，我以中国人为骄傲的了。所以我告诉我的儿子了，到你孩子12岁的时候，一定要带他到长城去走一走，到故宫去看一看，回来了他会以中国人为夸耀的，不是以中国人觉得很差劲的了。那么你们也知道，中国大使郑恒为了今年的奥运呢，花了全国的力量来办奥运的，为什么？乃是给中国的同胞对我们中国人有一种的尊严。所以弟兄姊妹的，养儿女不容易哦，都常常给他吃面包吃奶油哦，都常常给他读书的书好好读得好了，乃是你的孩子终是到12岁以后了，做了一些事，你都有很深刻的印象在里面的了。而到他慢慢他的以后长大了之后呢，有一些的东西呢留在他里面呢，成为他人生里头主要的根基了。那么这一些事情的话呢，我也回想起来了，我以前呢让儿女都没有这个想象，就是带孩子就是了，那我想你们都会同情，把10个孩子带大都是苦死了，麻烦死了，这个可是这个长大的话，书能够做得好，事情做得好也很好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在养孩子书得的好，事情做得好不稀奇的，但是我的孩子们身上却给这个 lesson 之类的爱主侍奉主，为了别人来着想，为了别人来关心，这是我们呢夫妇两个吧对孩子们的 lesson。 那这些东西弟兄姊妹的啊，我昨天已经讲了，一个人在地上长大最厉害的发光是你的儿女，所以如果你的品格方面不好了，儿女不会尊敬你的，就 magnify 正面晒的了，他对你父母和其他到同学的父母有什么特点的没有，如果他对着你们没有发现你们身上有些特别的特点，他长大的时候呢，他不会批评你，他是尊敬你，但是你他们长大了却没有个重要的点成为他以后生活的表现。所以我们呢，我多讲一个，我不知道我那人跟你们讲了没有，我们在台湾做传道的时候很穷，生活都很难，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从日本回来送我们一盒子的苹果，那个时候很少有苹果了，香蕉很多了，苹果没有的了，十个苹果了，我那人有2只拿过来了，每一只切了6片，每一个孩子吃一片，为什么？另外8只苹果留着了送给老年的弟兄姊妹，说老年弟兄姊妹，所以我特别这个家族的儿子就抗议了，妈妈神看我们太苦了，感动基督都把苹果送来了，你把苹果这个我就会吃一块的了，其他都送给老年人家了，你太不公平了嘛，你不合神的心意了嘛。我那人说，哎呀，你们年幼嘛，有机会吃嘛，那个些老人啊从中国大陆来了，到了台湾的话已经5、6年了，从来没吃过苹果，说苹果给他们吃吧，我堵了嘴巴，很生气，没办法， 我们也嘟了嘴巴，就让他嘟了嘴巴了。当他一结婚了之后呢，他的一个闹爱情就读书了，每一个礼拜起码有一天晚上请中国同学吃饭。凯罗听中是信主的，以后看就不信主的了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们结婚已经十多年，快二十年了，都是来邀请那些人呢到他家中来的，把好东西都送给人的，就是什么我们的 Lexi， 有没有看见吗？所以这些东西啊，不是你口讲的，是你生活中间所表现的啦。所以我们的孩子的事业上呢都非常非常成功。我就跟孩子们讲的，你们事业成功是靠我们有哎，神是恩待义人的后代呀、啊，你们也不是比别的同学更聪明吗？为什么别的同学做事情没有这么好呢？你们做这么好的，你们看我们的有哎，因为我们侍奉主爱主嘛，神就祝福你们了嘛，叫你们的事业这么的大的嘛。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啊，我们没有什么钱财留给你们，我们没有什么钱财，我们留给你们的钱财比你们的同学有钱的父母留给你更多，是什么？是我们生活的一种的人生的一个目的，人在地上活着的最主要的心是什么？这个留在我们孩子们的里面，这是 Lexi。 那弟兄姊妹啊，我讲这个三个你们也了解什么叫 Lexi 啊，从三个知道了之后呢，我也跟你们讲到使徒保罗的 Lexi。啊，那使徒保罗的 Lexi 的话呢，就是他所写的提摩太的后书。什么是提摩太的后书？乃是保罗快要殉道了，快要殉道之前写了一封的提摩太后书给提摩太来看的了。那么这个情况怎么样？提摩太跟着保罗已经讲究二十年了。提摩太啊，年轻的时候多少年就不知道，大概只有十五岁左右，他乃是路斯德的一个教会中的人，他年幼的时候啊都非常表现好，所以保罗第二次到路斯德去传道的时候呢，教会人给他介绍说这个提摩太啊，这个年轻孩子很好，所以保罗就带着提摩太了。那带着提摩太呢，提摩太就跟着保罗一走了差不多有将近二十年的道路了。那么保罗也栽培了提摩太了，所以你会看见呢，保罗在头一次关监牢写了几封信，都是保罗和弟兄提摩太一同来写信的。所以提摩太呢，不光是他的徒弟，是保罗也看中他了，成为他的同工，这是很不容易的啦。那么这个是这个提摩太啦，但是保罗第二次关监牢的时候呢，保罗还是很刚强，第二次关监牢的时候还写了一些信给一些教会的啦，虽然关在监牢没有自由的，但是他还是关心到教会的，非常的刚强。提摩太呢，没有关监牢，又哭了，又把侍奉的放下来了。所以这个提摩太呢，你我如果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读的话呢，保罗的个性是非常刚强的个性，提摩太的个性是很柔软的个性。一个刚强的个性的人呢，不要说信主了，就不信主的人呢，都能够做一个很强的一个事情的。所以我是来认识一些人呢，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啊，碰见有几个的女的，我说这几个女的是革命型的，搞革命工作的，个性强的了，难处都不在乎的了，都找到理想往前去了。你搞革命必须要搞这样的，你否则的话又有难处来到的话呢，马上后退了，这些人怎么能够搞革命的呢？所以一个什么叫做领袖？一个有领袖天分的人啊，走在马路上回头一看，所以后头跟有人跟的，这个叫领袖。领袖不是去找人来的，你做领袖了，总有人跟着你了。这个有的人都是跟人的，有的人做的领头的往前去的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孩子当中呢，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个性的。我们有个外甥女儿，在教会的里面呢，五六岁的时候，总有 五十六个女孩子跟着他了，跟着他了，他是领头的啊，我跟着他，一会儿跟着玩这个，一会儿玩那个，都是他出主张的。结果我们教会中有另外一个女孩，跟他年纪差不多，也是领袖的，这个里面也有五六个跟着，两个人不来往，两个人气死了，两个一个山头不能有那两个老虎的，都是领袖的个子啊。那么很好呢，这个当时小孩子的这十几岁，他们两个领头的就很好了啊。那年幼的总是这样了，说个性上的总有些刚强的，总有一些点柔软的，但是很稀奇一件事。我如果是使徒保罗，我没有保罗这么刚强的。如果当看见路斯德，看见提摩太，弟兄姊妹给他介绍，要我带着提摩太，我不带，这么柔软的，刘扶不起刘阿斗，就跟着他了。这样的跟着我的话呢，花了好多的功夫都白花的啦。但是保罗啊，看着真是很可悲。我相信不光是教会给他介绍的，乃是他的神的就引导，把提摩太带在身边了。这样带着身边呢，已经比马可好一点了。马可、保罗和巴拿巴出来头一次出来布道的时候了，太辛苦了，马可半路就回去了。所以说这个缘故了，连保罗和巴拿巴都起了争论，起了争论了。保罗跟巴拿巴第二次出去了，巴拿巴一直把马可再带着，因为马可大概是他的侄子和外甥，保罗说不可以。头一次出去的时候啊，他都半路逃脱了，第二次出去的话怎么可以带他的，半路逃脱成为我们的累赘了，都是不好的见证了。这巴拿巴是个好人，还把马可带了，保罗就跟巴拿巴就分开了。巴拿巴就带这个希拉一同去了。就第二次出去的时候呢，这个路斯德碰见了这个的提摩太，所以保罗啊改变了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每一个人要知道你的个性是如何啊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个性，这个年龄就知道了。我是到二十五岁左右我知道我的个性，我的个性是什么，好听就要谨慎，不好听就要胆小。我啊，前脚不落地后脚不会起来的。哎，有些人前脚还没落地就往前冲着了，冲到了一塌糊涂了。所以我如果做生意啊，不会赔钱的，但是我做生意啊，会赚大钱的。赚大钱怎么的？先往前冲着了啊，事情还没搞清就冲着了，我是不会冲的了。所以我是稳重打的，这是我的个性。那么这个呢，我这把我高中读书我已经知道了，我这个人的理解的很好，记忆力不好，是我不敢学医的。你们要知道哦，你们养育儿女哦，要知道孩子的个性哦。你有孩子像我的话呢，理解的好，记忆力不好，不能学医的，也不能学化工的了，是我学机械的。学工程是什么呢？理解好就可以了，记忆不好就不要紧了。那这是我所学的一个事情了。所以你们养儿女的话呢，给孩子的以后的教育了，就要认识你孩子的个性是如何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我有我的人和我来跟你们讲儿女养育，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，好多的经验啊。但是问题什么地方呢？这是我们做人的做法。但是我发现保罗很特别，是引导他带着提摩太，所以保罗带着提摩太真是个累赘。保罗带着提摩太呢是同工啊，这有麻烦的了。但是保罗还好，还带着提摩太，提摩太也很乖。这提摩太很乖了，这三次往外补道，虽然遇到一些难处，不是太大的，但提摩太都能够胜过。但是保罗第二次被关监牢的时候啊，提摩太就软弱了。他提摩太软弱了，常常哭，侍奉也不侍奉了。这保罗就写到了提摩太的后书啊，就是提摩太后书的那个的背景。那么提摩太后书你去读的话呢，保罗没有跟他讲到福音的真理，因为保罗写过罗马书啊，提摩太都清楚知道了。就是教会真理保罗也不写了，因为保罗跟提摩太一直写着非得以弗所教会的话，教会真理都已经讲了。那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写的什么？ 保罗跟提摩太注重了四件事，这四件事呢乃是保罗盼望他殉道了之后提摩太还在地上侍奉主的，那这四件事呢盼望提摩太好好的领受了，以后能够应付到以后所有的难处了。所以提摩太这个人呢是柔软的人，不是刚强的人，所以到保罗关监牢的时候都不好好侍奉主了。但明日去看教会的历史，但是保罗殉道了之后呢，提摩太非常的刚强，以后把提摩太是在以弗所，在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大臣，保罗在以弗所呢曾经有三年，以后是拜那一些偶像的造偶像的那个呢起了轰动了，全城都起了轰动了，保罗的朋友劝他不要到戏院去了，保罗劝保罗离开了。是这个的城里头呢，一方面保罗去了福音传讲的又把基督都很好，在整个的城市呢乃至主要是拜偶像那个城市的，以后提摩太在这个城市上做传道的。有一次他们整个城里头的拜偶像在街上游行的时候啊，他在街上呢劝人放弃了偶像，劝人的时候被人棍子活活打死，提摩太殉道，是吧？这提摩太的殉道呢，真你会看见了，与他的个性完全不同的了。那我再跟你们讲一个例子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一个亲戚在台湾，乃是一个师范学校的一个校长，他是当初解放前燕大的燕京大学的。台湾你们来的人知道，所有教育界的主要老师都是燕大的。是我这个的亲戚的女的啦，也是我那人的表姐，是燕大毕业的啦。那是她有一次到我们家来了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学教育的人在台湾没有办法办教育。”我说：“什么意思？你是办教育的吗？”她说：“台湾的教育，比方举个例啦，有一些宗教办得好，有宗教办得不好。什么好？好，那是毕业的人升的大学比例高，还不光比例高啦，比进到台大的人同学很多，这个是好的中学了。啊，这不是我们办教育的用意。为什么缘故呢？这几个中学进来的学生经过考试的，不好的学生不要的。所以台湾办教育只有把好学生教得更好，我们办教育是把坏学生教得好。”是大家了解了没有？是好的父母了，不是把怪孩子带得好，好的父母是把不怪孩子带得好，这才是好的父母了。啊，好，这我才讲了嘛。我现在就发现这个，正是宝贝的那一些调皮的孩子嘛，但能够把他带得好才是行的。所以他说他在师范学院做校长的时候劝同学，到了你们师范学院毕业了，不要到好学校去教书。到坏学校去教书，都是不好好读书的了。那么按照我自己所经历的啦，我们纽约，我在纽约市牧会的啦，我两年多就退休了。有一个传道的姓金的，就是我在那里教过的佛师啊，叫金海。他大女儿在芝加哥某的一个大学毕业学教育的，结了婚了，结了婚了是前年结婚的，那个男孩子的华盛顿系的。所以结婚之后我们到华盛顿地区都去了，华盛顿地区都去了之后呢，这个金太太就告诉我，金师母告诉我了，他碰见这个女婿了吗？我女婿说，你为什么娶我的女儿？这个岳母啊有这种问题啊，你就说你为什么娶我的女儿？他跟女婿怎么说呢？我娶你的女儿，因为你女儿爱主耶稣过于爱我，我在娶她的。哎呦，你这个很好的观念了。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牧的毕业的，毕了业了之后乃是在芝加哥英乐社队中学去教书的。在英乐社队里面呢，没有一个人中学毕业进大学的，一个都没有，都不好好读书了。所以他们两个人领到了在那里教书了，教书教过了一个学期，有四个人信主了，四个人清楚就肯读书了，还只有四个，那继续在教了。我就觉得这一对年轻人非常的伟大， 不是到好的学校去了，到阴的世界了，那些都本身不大上课了，没有兴趣的书了，这样地方去教书了，能够把这些人带好的了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主的恩典是什么？说我来不是找义人，我来是找罪人，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并不是我们好主的救我们啊，那是我们不好主才来救的啦。那这是主救恩的那个伟大了，那主救恩伟大是伟大的，都很好。但是保罗一些提摩太的，这是流无不及的流阿斗。所以保罗啊，写了提摩太的后书。所以你看提摩太的后书里头啊，没有讲到多少的真理，因为真理提摩太都已经知道了。也没有讲到日常平时一种的生活，乃是讲到艰难困苦受逼迫时候所有的感受。不过受逼迫时候的感受呢，感受到一个地步，保罗知道他离开帐篷的时间快到了，他我出去申诉了，没有人帮助我，不像头一次关监牢的时候了，那就有许多人帮助他了。第二次关监牢的时候，给菲比教会打发人去找保罗，你的供给他都找不到这个人关在哪里，飞了很久，你二夫之力才找到他了。保罗找了非常为难的光景了，那非常为难的光景，保罗还是很刚强，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。那弟兄姊妹啊，这提摩太书里头主要四件事，就这个你们讲两件啊。头一个是什么？恳切的祷告，我们一同读一读好吗？我感谢神，你们讲一对就预备了啊，什么时候已经预备好了啊？我感谢神，就是我借着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安守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事，也不要以我做为主被求的为事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读圣经的不光字面上能够了解，我读圣经的比较容易体会写信的时候保罗的心情的感觉怎么样。我绝对的相信保罗写这封信这个词句的时候，心里头在流血还不是流汗，看见提摩太了都这样的软弱下去了怎么办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打出这个字呢还不是太多哈，你们懂圣经的话呢就会知道了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怎么样呢？他是祷告的常常想念提摩太，还有一个啊，我纪念你的眼泪又哭了。我保罗的见到都不哭的了，你为什么又哭了？怎么没准备的？保罗没整理他。所以你们要知道啊，你们的孩子很刚强很乖，当然他们也不会哭的啦。这个孩子啊，你带的很简单的、很弱，常常哭的啦，哦哟，觉得你父母好辛苦。所以保罗孩子哭的话呢，这个孩子小了，提摩太已经三十几岁了，孩子们哭是扩到的地步了，神的恩赐都像火熄灭下来了。保罗就写信给他们了。保罗写信怎么说？你们翻开圣经就会知道了。他说：“我是用心，我是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祷告都常常想念你了，纪念你的眼泪。”保罗说了：“我知道你里有一个叫无畏的信心。”这个信心在你自己外祖母罗的心里头了，也是你母亲有你心的，我也深深相信在你的里面。那你们去做使徒行传就会发现了提摩太的背景是什么。提摩太乃是保罗第二次到路斯的去了，教会他介绍的了。他的母亲提摩使徒行传怎么说，乃是个犹太人，他的父亲是希律女人。你要知道啊，犹太的女子嫁给希律女人的 是真正违背圣经的，违背圣经的。犹太人呢，绝对不假的。你今天的犹太人呢，犹太人父母不愿意他的儿子娶中国女孩，也不愿意他的女儿嫁给中国人的，维持了亚伯拉罕的血统，你知道吗？这他的母亲呢，竟然会嫁给一个希利人呢，告诉说他是外婆罗伊，一个无畏的信心。这些呢，相信我们犹太人亚伯的后裔，所以我们不要有其他的血统东西掺进来了，这是他们的信心。而这个信心啊，是字面的了，不是神真实的意思。所以说保罗写的提加勒太书的时候，讲的就是革命的话。什么叫革命的话呢？凡以信为本的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大家记得不记得这句话？犹太人打死他。什么以信为本是亚伯拉罕？亚伯拉罕是所生的，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亚伯拉罕是不是亚伯拉罕所生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？所以保罗是超越过字面呢，看到属灵上的真理。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？不是亚伯拉罕所生的，那是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活在神面前的。所以他的外婆呢，是无畏的信心，超过了字面上的犹太的规矩了，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的了。他让他的女儿，那就是提摩太的母亲了，给一个希利人来结婚的了。那这是个无畏的信心，你要去算一算就会知道啦。亚提摩太的祖母，等于我的外婆，应该是主耶稣还活在地上传道的时候的。那主耶稣的地上传道的时候了，主耶稣地上传道，你也知道，接受主耶稣做弥赛亚的是极少数的，大部分人都不行啊。有一些人尊敬主耶稣的话呢，到主耶稣头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呢，人都到城外来接待他嘛，喊着说和善呐、从诸民来的是应当承受的，都来组织过来接受吧。过了七天，除掉他，把他顶顺下，也是这一帮人。所以这种情绪上的激动啊，一时之间的好处没有用的。而这一帮人呢，到主耶稣这个耶路撒冷为什么来接他的？因为他们里头有人道隔了不打你，那个看见了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，就看见主耶稣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，都已经在坟墓有四天了吗？都能够活过来的吗？那是一定是弥赛亚了。所以他们非常兴奋的，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因着神的启示而爱信神爱神的，靠不住的。等到祭司长背后的冲动的时候了，就这一帮孩子说：“除掉他，除掉他！”盯着这十字架上。所以主耶稣的地上呢，讲到最多的就有几万人一同拒绝听他讲道。主耶稣几次行神的启示的。一次性神迹奇事，五个饼两个人就五千人吃饱；一次性神迹奇事，七个饼呢给七千人吃饱了，是吧？那行神迹奇事太多了，那也叫瞎眼看见，长大毛都接近了，有些人跟着他了。他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像多少人信心？500，这500人呢，是不是天天看着神迹奇事？不是看见了外面人的兴奋呢，而实实在认识主耶稣真正是弥赛亚，为我们顶十字架而死的了。所以这个提摩太人的外婆是这个500人当中一个，所以有无畏的信心呢。那这个信心呢，传给提摩太的母亲罗伊了，然后保罗说了：“我也相信这个信心是在你的里面的。”所以保罗问题不在祷告，也是根据的，头一个根据了，乃是有无畏的信心已经在你里面了。第二根据什么呢？保罗说：“我当初了来跟带着你来侍奉，给你安守，到你安守着把恩赐赐给你了。”我昨天来就碰见你们的陈牧师，陈牧师跟我说了，他跟呢。跟我所认识一个余影之的很熟，余影之的哈、啊，
他也是我们教会中 M 和是多年的很熟啦。那么这个吕永志的话呢，以后也是在 South Carolina 读神学，跟陈牧师都认识的。那么他以后到更新去了，更新做过时间呢，啊，给他安利。要安利的话呢，总有人给他安利了，那么也有就我去给他安利。有个人去安利了，好啦，安利过得还不算，到最后完了就会最后讲几句话，而且我最后一个即时的祷告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忍不住的一件事，你原谅我说哈，我这个话都得罪人的好了。我发现有这个牧师给吕永志安利，不想圣经的安利很麻烦。安利什么麻烦呢？保罗说了，乃是我安守的时候给你的恩赐。是什么一个好的案例？美国的这个一个正统的基督教，一个人在神学院毕业出来的，要在国教会中只有服侍两年，的确表现出有爱教会的心，的确表现出有一些牧会的一种的表现，当然了，表现还很少嘛，又刚刚在年轻的嘛，然后给他安利总牧师了，说安利的话肯定的，你神学院的教导是准确的，你有两年的服侍了，已经有表现了，给你安利了。那安利是什么呢？说安利要请好几个牧师来给他安利的了。所以我以前呢，李定武有安利的时候，就我去安利。那这好早前啊，李定武就我安利，我说李定武啊，我还没有给人按过，你怎么就我去按你呢？啊，他说吴勇没有给人按过，到处按人的嘛。我说吴勇按吴勇，我等于上当了，我不来按的了，所以我也不肯去按的。我不去按的了，好了，他请我也请不动，没有办法了，我辛苦没有去。他按的的时候啊，我也在，七个牧师坐在台上的，都有牧师跑的。我讲的不是跑都没有人，我怎么安利法呢？哦，我是去给他安利了，是吧？来给他安利了，但是我也发现说不够好。为什么？他们请七个牧师，就基督教的习惯，七个牧师给他安利，不是一种形式啊，是七个牧师在神里就是领受的恩赐传递给他的。不是刚刚按个那个表面下按的就是了，所以他们都要请好的牧师给他按的了，或者好的牧师的在神面就说领着恩赐传的，就圣经根据的啊。保罗在提摩太说，说我就是我安守的所给你的恩赐了，所以我也偶尔也给人安守的很难。我在了解保罗所说的给人安守不可以接受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安利难在什么地方？不是随便想的哦，不是随便打算的哦，那是你安利的时候你都一种引导，在安利的时候有一些祝福的话，这个祝福话不是你的老经验，不是你的盼望，这里都引导而来的了。我没有成为做牧师这个安利的形式，我全世界传到李强所给我们安利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句话已经五十多年了。我五十多年的服侍，把李章洲当初给我安守的祷告的话，起名的出来，啊，很难哦。所以我给他安慰的时候，不能够随便安慰的了。所以保罗当初给提摩太安的，亲戚就知道，神感动了他，神透过了他了。把恩赐传递在提摩太身上，所以传递在提摩太身上呢，提摩太跟着保罗的话已经有十几年了，有表现了，好不好？很好。现在呢，想呼吸一下来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保罗还提醒着呢，乃是盼望他神借着我安守给你的恩赐，这个活眺望。这弟兄姊妹啊，你们的儿女呢，如果不听话，不要骂，骂没有用的。再又骂的话，又不听话的了。乃至到不听话的过程怎么转变过来的？你不要怪你的孩子不听话， 哦哟，这么不乖的，你都忘记了，你年轻也不乖的，你也叫父母生气了。所以我家儿女呢，特别我第二儿子，真是苦了。这个是苦的话呢，他也正在养大的。结果他生个孩子，小的一样的调皮。哦哟，我说好了，一抱还一抱，你爸是对付我，你孙子对付你了。所以我这个儿子啊，他有第二儿子，小的一样的，个性非常强，打都没有用的了。我儿子非常有耐心，为什么？看见这个自己小的时候光景的，是打了没有用的，骂了没有用的，怎么能够转变了过来的？那个才用了，就是保罗的麦克菲，是吧？那保罗怎么样呢？保罗的盼望和恩赐在那个时候兴旺起来。这保罗的麦克菲是什么？保罗说：“我在神面前祷告，常常想念你，是吧？”为这提摩太祷告，所以保罗会知道了，当着提摩太的这样带着提摩太十几年了之后了，有十几年过去表现很好，现在不行了，他到底个性是恶的个性呢，经不起大的患难过来了，以至于四方的光景就退后下去了。保罗怎么办？没有责备，没有劝，有劝勉，更要紧的为主的祷告。所以我相信的啊，我那人跟你们明天会讲到养儿女的，你们看看我们两个，我们十个孩子都养大了，我那个都会常常跟人讲的，孩子怎么养大的？哭出来的，坐在这边去祷告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如果说哟，林师母你好能干了，把孩子都养得这么好，天晓得养得这么好，到时候就不会去拖的了。你们孩子不调皮还不会哭的了，我们孩子调皮哭了就没有用，还没有改变的了，过了五六年才改变的了。哎呦，这叫什么？叫恒切的祷告，不是一次祷告了，不是叫迫切祷告，是恒切的祷告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才把孩子们带领过来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了最后写提摩太书的时候呢，头一点，那是为着提摩太恒切的那个祷告的。所以这个的祷告的话呢，盼望神恩待他的。所以他以后讲啊，讲到他的神灵，就我明天会讲的，乃是应着神的恩典而来信的神灵，不是靠着我的理智，不是靠着我刚强的意志，不是靠着我思想中一个准确的目标了，那是给恩典托住我的了，才叫我服侍主人一直到殉道的地步了。那这是保罗传给提摩太的 legacy。 好，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你我这么讲的能不能清楚，我们侍奉主呢要有真理。所以你们呢刚刚信主两三年的真理还不够，要好好用功的那种真理了。那么我告诉你啊，我讲用功两个字我是很叹息，我现在不大容易找到今天基督徒用功的，要找基督徒用功的了。我发现呢，有一些基督徒热心了，到神学去读书了三年。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新佛子住到神学读书了，神学三年毕业出来，我恭喜他了。哦，你神学毕业了。我讲说你神学三年呢，所学的很根基，好听话。我妈说很起码，不要太神气了，神学院毕业出来了有什么好神气的？我没有读过神学，我今天讲到的我到神学都去教课，这些东西太普通了，乃是神学院给你一些大体的根基的。但是你要紧的，花了功夫要自己好好去读圣经，不光读了圣经呢，要好好的读属灵上的书籍。所以我们呢没有进过神学院，当初我还在中学者到大学尼托生来训练我们的，以后李强者来训练我们的，我们读圣经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尼托生一本书《读经之路》，十八个方法，十八个方法，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途径的制作了。那么我们有几个呢？叫小同伴，我们到台湾一共五个人， 我们五个人小通办的都是你特工这样训练出来，我们各有各人有特长的，各有各的好。你有一位的，你们有一人台湾来自啊，叫何广明，这是我们有小通办的，他的读圣经呢，读词读的非常的好，比我读的好，我也读的，但是读卷他不如我读的好。所以我得读圣经一卷一卷的读的话呢，我所读的那时候累积下来的比何广明要好得多了。我们那个时候啊，一天呢、啊，不光是生命的读经，一天有一章，一年每一天其他有两章的新约，有五章的旧约，每一天的了，一年的功夫能够读了两遍以上的一遍圣经新旧约的。我有的时候不好意思问你们了，你们这个信徒也不太多了，我到有些地方教会去了，弟兄姊妹都信徒十年二十年了，我说你们信徒十年二十年，请问你们新旧约读过五遍的有几个？两三个。哦，新旧约读过五遍两三个了，新约读过三遍五遍有几个？四五个。差劲有差劲。我说我们那个时候一年呢、啊，起码是两遍还不算，不光是两遍了，我们背圣经的。我自己马太福音、约翰福音、马可、儒家没有，马太福音、约翰福音、罗马书、加拉太、以弗所、腓立比、哥罗西、希伯来、约翰一书，全部都背过，全部都背过。我背了还不稀奇的，你从上先来就要新约全部背过。你特征先生啊，听天是背过，礼拜是微信背过，所以他在背圣经的时候，他那听天时候主要是搞在一起了，我分不开了。他自己刚刚高中的最后一年的时候信主了，把自己关在他的楼上，他家是很有钱的，福州一个是海关的，他父亲是海关的高级的人嘛，家中很大的，啊。4点钟关在楼上的房间，不下来吃早饭和中饭的，一直12点下来再来吃中饭的，不准找他的。我啊，没有想法4点到12点，我有好几年功夫，8点到12点，关在房间里头，我不做任何事。我已经做传道了，教会的事情我不做的。有人有病，我也不看望的，除非啊他快死了。我得去看的了，但是我看我不看，我下午晚上去看，早上我不看的。早上是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是我读书的时候了。我这样的带到了台北去了，我带着有11、12个人呢、啊，半年一个礼拜3天，8点半到11点半来读一些圣经和读书的。所以我们把读书东西一本一本的笔记簿的都抄下来。这是什么呢？读书都会忘的，你们呢年纪一定会忘的，记忆的最好是30岁，你们过了，不过了哪个人还是30岁的，体力最好是25岁的，世界运动会拿金标有哪个人超过25岁的？25岁体力慢慢就衰了嘛，记忆的30岁就衰了，所以你非要好好的用功把它记下来不可了。所以我这许多的讲座是累积下来几千年的了。那个累积下来，有一次神保罗在我们教会中讲他，下面会讲他。有人问说：“神牧师啊，你每次讲到讲一个小时到，有没多久？”你看神保罗怎么说？30个小时。那你每一天讲了，因为这么多时间，我从这累积下来的30个小时的，现在讲的这个道，我累积30小时的，是这样才能够有丰富吗？毕竟我还读了好多属灵的书籍。那这个时候才叫我充实过来的，是我说你神学院毕业出来是很起码的，还要再加上你自己的用功，好好的追求吧，这是你的根基。但是这个根基啊，不过是属灵的知识真理，有了真理的时候要加上的圣灵在你里头属灵的经历，这个经历就你一步一步的长进，不会跳脚的。你没有好好一步步学习了，你经历不会老练的。你有这两方面呢，更积累好了，再学习一些侍奉上的技巧。 所以我想陈牧师啊，你们曾经有宣道学吗？是吧？宣道学的什么教授教了，你们去讲的话，重点不能有三，不能超过三个，啊，超过三个了，一个是重要性太胃口的了，以后内部的意义是什么？最后一个了，最后的啊，这开心是什么？这三个部嘛，我来讲到四个。你同一个重要性啊，你没有把它讲重要性的话，大家听见人觉得无所谓的。你讲的很重要，他就会听的吗？那么然后就很重要，那什么呢？内容上讲了哈，你总要花了75%到80%时间呢，花里头的内容了。讲完了之后呢，然后你应该怎么的生活配上去啊？那就是在讲到了宣道学。我来讲到多讲一个，讲到重要性呢。叫做使人意义了，会加一个我所讲的这一些重要和意义了，圣灵已经做工在你里面，都听我讲的，这是我讲到的秘诀，我告诉你啊，乃至灵到人里面的，不是单单听我讲到的，提出来了，圣灵已经做工在你身上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些东西我们都该学的，你才能够侍奉主啊，才有用的，才能够有个价值的。那这是一个的光景了啊，但是弟兄姊妹了，这一些是正常光景的发展，在遇见不正常光景，这个什么呀？正常不能轻看的，不能忽略的，在不正常的光景的发生的，只好祷告。所以这是保罗啊劝提摩太的一些事，那是头一个，好吧？啊，我的时间群。已经满足了啊！我就必须讲第二个了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来看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，我们一同来读好吧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、品性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，以及我在安提阿一过年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，在从这一切苦难中足足把我救出来了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啊，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，两封的书讲到自己最多的，头一封是哥林多的后书，哥林多后书啊，保罗讲到自己啊是发牢骚，可哥林多后书他最受不了的，哥林多的教会啊，说他气毛不扬，言语粗俗，用心机劳动他们，还扣他们的钱。所以保罗就讲到他自己的神秘的侍奉这样的态度，侍奉者对金钱上的态度到底如何了？这是哥林多的后书。但提摩太的后书不是讲这些，提摩太的后书能够讲到他的侍奉主所遇见所有的正常光景的重点，和他遇见难处所有的态度了。所以他这里的啊，保罗特别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0节11节的，把他自己光景累积总合在一起的，头上有三句话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、品性和志向，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，教训很容易明白，品性到底讲什么，志向到底讲什么，这些名词了我们都懂还不一定懂的。所以我去看了、几份不同的英文翻译本，我发现 Living Bible 翻得最好。我的教训是什么呢？ What I believe。我的品性怎么呢？ The way I live。 我的志向怎么？ What I want。 很好，所以他四梦主三个，头一个了，他所传的到的内容是什么？就他所相信的 What I believe 的，他就不相信主之外的，不相信圣经之外的，不相信犹太人的传统，是相信到了主自己所教到了，那这是个根基了，那这个就没问题。第二点跟什么呢？那 way I live， 我怎么生活。所以我都劝了哈，有一些传道当中神学院毕业出来的时候，不要到一个教会去做牧师，你到一个好的教会，一个年长的传道人的手下待2年，你到好的教会一定大的了， 大的教会去做传道了，做小岁数了，公公婆婆好多，这个管那个管，哎呦，牧师的话老这个老管你了，管得你真是烦死了。你有一个引道，他都否决了。哎呀，这些人根本不活在主面前的。管过两年之后，到小地方做皇帝，哎呦，哎呦，心中抱负可以做，有引道就做了嘛，那就做了，做了做了遇见难处，才发现了。从前我在大教会呢，有好多的抱负理想的，但是难处来到了，乃是老的牧师把这个遮盖着我的了，还不叫我受苦了。一到外头去的时候，做小皇帝了很好吗？难处来到没有那个扶持了，是这样的话呢，才会受到了很大的为难的。熬过两年，是小大教会做小心腹两年，小教会做皇帝做两年，这样的人呢才有用处。哎，没经过这两套就不行的了。那么我们这个做传道的，不土法炼钢炼出来的哦。我们小师傅也做过，小皇帝也做过了，以后才知道说做小皇帝好苦哎，做小夫小师傅的话也苦了，叫你说，但是小师傅一个保护，但是做小皇帝什么呢？你才能操练你勇气。是不是啊？是这个光景呢，你在一个好的传道人底下呢，看着什么 the way he lives， 他怎么生活的。哎，他怎么生活呢？在教会中都爱主都没问题，碰见不爱主怎么办？他是什么办法？所以我自己刚刚出来做传道了，哎呀，我现在回头想都很好笑的了。是我有一个经验呢，我好多地方都讲的，不知道以前跟你们到没去跟你们讲过。我到美国各地去的时候，神很听重，每一个教会都安排两三个人，不做事就会批评的。你们教会不知道有没有？一定有的，不知道谁我搞不清楚，什么也不也不做，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牧师也不对，长老也不对啊！这个人呢，这么麻烦的。是我当时做台湾做台中做传道有这样的人呢，我祷告的主啊，你感动他了，不要来聚会了、啊、来聚会就麻烦死。我小传道一直做的不好嘛，给他一讲到更难了吧，结果他不光来了，他要讲话，我不跟你聚会讲啊，他怎么祷告会祷告的骂我的了，我就骂声音好大了，这就烦，这妈麻烦死了。那现在我发现的话，你身很贫穷，很恩待，每一个教会都安排有两三个。那这样能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的。这样能怎么办？有一个办法，讲这种称赞他。哎呦，某某弟兄真是爱主哦，某某姊妹真是爱主啊，他永久不批评的。第二升官，替他做个官。你做官也不能做长老，不能做执事了。那最少弟兄祷告会主席了，做领会的了。祷告会主席就太差了啊！弟兄聚会的祷告会主席，姊妹聚会的小组主席啊，给他一个官了。升了官了之后，他就不太会骂人了。还有一个方法怎么办呢？他如果来骂了，就他去做。他一做了就知道不对了，他以后就不骂人了。那这些方法我都知道的，但我不能用，为什么？就是人的手段，你说手段不能用的啦，所以只能够为着神好好来祷告的。所以你们如果在一个年长的传道人底下待过两年了，你会看见的 way he lives， 遇见这种人呢，他到底什么样的态度而活着的。那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，我也去年到一个教会去，有两个老资格的人批评牧师，牧师只好辞职，是吧？辞职了。那两个人把 email 给打下来了，引起了同工的反感，来责备那两个人了。哎呀，我发现了，他们就说两个人不该，同工的反应不该。我也劝牧师不要辞职，他也不听我了，他只好走了。那我总是发现是什么呢？他们传道的内容很好，真理很好，爱主很好，不爱主还没有麻烦呢、啊。但是他的位还是劣，不对的，这个方式不对的了。所以我去帮助他们都没有办法帮助了。我才发现呢、啊，保罗的提摩太所讲的，他自己的一种的品格表现他的身上。所以昨天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嘛，你们最大要紧的，你们年长的年大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尊敬你不尊敬你，不是看你给他多少钱， 不是天天给他喂的多少老虎，乃是你生活的表现到底是如何的了。我昨天才讲了吗，都有一些意见不都会争吵吗？要争吵的话呢，排除叫 communicate， 第二是 argument， 第三是 conflict。绝对不能给你孩子看见你们夫妻父母两个人来 argue， 更不能看见你们父母两个人 conflict， 又一吵的话到房间吵，不要给孩子们看见的，否则坏带坏了孩子啊。这是什么 the way I live， the way I live 了。所以一个人呢、啊、你会发现今天许多家庭中的难处是什么，那是这些 夫妻的、啊年幼那些父母生活不好，说父母生活不好的时候啊，他长大了之后呢，他自己以后跟夫妻相处的生活就不好了。但 we are live， 我想大家懂了吗？所以保罗的题目在什么？不讲真理。保罗说：“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，或者 I believe the doctrine。第二个呢，你已经服从了我的品性，但 we are live。”第三，我这样传达了，我盼望这是什么？一般今天的话呢，叫做人家成长；更差一点呢，叫做教会的经济上的好的供给了。所以我到北美呢，从来在教会中间不要求他们给我多少薪水。我就发现了，有一个我就很熟悉的同工啊，他那个传道人呢，在教会中要求长执会加薪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现在教会给你薪水多少？”他说：“我薪水只有4万多一点，不到5万。保险呢？退休金呢？是另外的。”我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到美国已经呢30多年了，我还没拿到你一半，一半都没有了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要求教会的，教会对我态度的实在是太差太差了。”大家当这个退休的时候啊，都说好有退休金了，退休说好了，过了一年的时候我们退休金不给了。所以他们是零零去跟他去讲吗？我说我传道已经是这么50多年来的，我不会降低我的格，为了一点钱给教会再去办教授，我从来不讲。感谢主，能养活我，所以当然养活我的。那这是什么？不但 want， 我如果要为了钱的话呢，那这个呢不是我所盼望。好，盼望是什么？保罗是盼望什么呢？我只盼望我的福音有了果效，就能够接受，这是我所也盼望的。我不盼望人给我的尊敬，也不盼望人给我钱财。如果我 传到了却没有人得救了，如果我传到了却没有人爱主了，我是祸灾祸灾了，我做传道没有用了。我所盼望的是盼望主的国度传扬出去，是盼望福音传扬出去，是盼望基督能够爱主活在神面前呢。这是 what I want， 是这个保罗啊对提摩太来讲的。然后又讲什么呢？心心宽容，爱心忍耐，以及我所遭遇的逼迫。在这些光景中间呢，他才敢把崇高的品格表现的出来。说弟兄姊妹哈，我再回头来讲哈，保罗在提摩太书怎么？保罗要离开世界了，看见提摩太很软弱，总要写信给他有一些事了，留在提摩太里深刻的一种印象的，叫他今后活着的了。所以第二件事情，保罗叫提摩太活着的，生活中间表现出的品格是如何了。说弟兄姊妹啊，我以前在台湾，你知道我教那别的，我台湾造船公司做3年的话做得很好的了，但我要做传道，我的同学我的同事都觉得很可惜。林三刚啊，你这么好的大学的背景，你的造船公司来的，我们有9个同一年1948大学毕业进到造船公司去的，李国定是最看重我的了，这么的把相当大的责任给我了，你这样离开去做传道都可惜了，都可惜了，是吧？他们说不是去做传道，是做穷传道。我做传道都是穷的嘛，你多可惜呢。那么我因着爱主给我感动而来做的了， 那我昨天就跟你们讲了，我几个同事都非常的好，到今天呢，死的死，瘫痪的瘫痪，没有一个人还像我这样的，能够在地上生活，身体还是这样刚强的了，还能够好好的侍奉主的，敬爱弟兄姊妹的，这是神给我最大的报答。所以我到许多地方去布道了，我到许多地方去陪人了，我做过了之后呢，从来不给予那些受我帮助的那一个红线机械的维持的，我不会的。只要你们蒙恩的，只要你们爱主就好。这个教会呢，如果有些不好了，我好不容易去带领着能够复兴起来了，能够好好的刚强了，好好爱主了，好了，我就不这么联系了。我所关心的是什么？我所关心教会还不好，还不刚强，还有好多难处的。所以像我们这样有儿女一样的，乖儿女不操心的，不乖的儿女在操心的，事业做得不好，事情做得不好，那才做父母关心的了。那我们关心的是那些不好的教会，但是我们所关心的了。好的教会的话呢，他们再来请我，我就去，我从来不要求说我下次到你们教会来讲道，那看你们都怎么样了。所以我总不盼望在人中间都是任何的报答，不光是钱财，内心的感觉我都不要。所以我有一次讲到了，我跟他说了，哎呀，我说我刚刚开头做了传道，传到了就看见人点头了，很高兴。我讲到我现在看见你们点头了，我就好害怕，你们终于点头了。我说拜托你们一件事好不好？什么事啊？我讲完道了，不要说林六，你今天讲的正好。我说不要讲，我就这样讲的话，我就骄傲的了。有一次了，散了会了，有一个弟兄过来，林队长真的这么讲了，我也告诉你，今天讲的正好。哎，跟我这么讲，我说某某弟兄，我已经生病进来了，都不要告诉我。他你告诉我，是他人家来了。他说他是魔鬼，我告诉你，是我好害我的了，害我的了。所以我真是不愿意人来称赞我了，不要说当时称赞了。以后成长我也不来了，我只盼望说神给我的恩典，我能够很谦谦卑卑的照着我所有的啦分给大家，叫人家得着就好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是品格上的表现。所以大家要知道啊，侍奉主头一个真理讲的好不好，第二个内容丰富不丰富，这两个是起码的。但你侍奉主的话，你时间多了，留的人里头尊敬你啊，是你品质是怎么样的了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教会成牧师啊，三个条件：一个灵性好，讲道好，这样牧师才叫好人嘛。第二个呢，爱心好，关心到弟兄姊妹的。有一些牧师啊，爱心很好啊，哪一个家的孩子发烧101度啊，我就在看望的。有一些牧师啊，爱心不好的，被雷奥夫2个礼拜他还不知道，这个爱心不好的是吧？那也有些牧师啊，讲到讲很好，爱心不好的。第三种治理好，治理好是什么呢？叫所有弟兄姊妹有幸都有很好的服侍，大家一种配的了，三个好的了。所以我到许多教会去了，你们要找牧师三个的条件，这三个条件都好的牧师找不到，没有的啦，哪里有的，哪里有的。但是你三个里的话，你最少只能够选最主要的，舍灵好，讲道好，爱心好，你们弟兄怎么可以配上？这个牧师也不太有爱心嘛。智力不太好的话，你们不一定可以配上嘛，是吧？如果你们的讲道比牧师还讲得好，那何必请他来？那不是说头一个最主要的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这三个都有了，时间久一点，留在人里面的印象是什么？他生活的品格，生活的品格，生活的品格，他在小地方看出来的。什么小地方呢？有一些这些软弱的基督徒，常常不来聚会的，常常还来批评的，常常在别人面前来批评的啦。到这个时候呢，你的态度表现出来到底是如何的？那么弟兄姊妹啊，这一件事情呢，就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了， 要提摩太当保罗殉道了之后了，能够在神面前受注重了，一个是恳切的祷告，一个是崇高的品格。那我跟你们讲的话呢，是讲到保罗和提摩太的。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心还有主侍奉主的，都是在这两件重大的事情里面的。所以我也盼望说你们呢，蒙恩了之后呢，真理上要追求，灵命经历上要好好被圣灵来带领的。但是这两个之外的啦，你们要在神面前，为着有许多的难处遇见了没有办法了，恳切的祷告。再有的啦，注意你自己身上的品格上的表现。好，主恩待我们，好吧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再一遍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不光叫我们效法你，保罗也叫我们效法他，他实在是你心目中的仆人，他不光传讲了那样丰富和准确的真理，他在生活上所表现的，他传道中间所表现的，真是成为一个好的鼓励和教导，就我们这一帮后世的人也能够在你面前好好的活着。但愿主你看你所这个保罗所传给提摩太的 legacy， 这个也能够传给了我们呢，就我们今后也在这个重点上了一同生活，一同的侍奉。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